大家这个感恩节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增加很多的肥肉在身上？我们在这段时间参加了有三个的这个 fellowship， 他们各自的感恩节的晚会啊，那真的是非常感恩。那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都能够啊，把心中对神的感恩可以讲出来。但是说实话，我昨天晚上是最让我动容的，最让我感到有感动的是昨天晚上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人，他从来没来过，而且他甚至不讲中文。他昨天晚上整晚就跟我们一块坐在一块儿，然后呢，他的感恩竟然是说他感谢神，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神用 hardship， 用苦难来祝福他。我不认识他。是建威的朋友，是吧？所以，但是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样的苦难，在过去的十年祝福他，但是他能够把苦难当成是一个祝福。我不知道各位在座当中，各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其实我们在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时时刻刻都在祝福我们。那我们时时刻刻也要因为神的祝福而感恩，但是感恩有的时候在明显上面哇。生活正常，对不对？衣食无忧，这些都是感恩。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说看到有那样属天的看见，是神用 hardship 来给我们祝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像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已经看到天上了，我们在看到属天上的一些事情了。所以每逢呢这个感恩节还有复活节，我都非常的这个激动啊。那每一次为什么呢？不单单是复活节我们纪念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不单单是感恩节我们可以数算神的恩典，更重要的呢是这两个日子在我们教会是有受洗的这样子一个仪式啊。那每一次看到这些新的弟兄姐妹步入这个浸礼池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激动啊，都非常那个，特别是说我这样现在服侍神这个年日越来越久的情况之下，那个心中的那种感动越来越深。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啊，有人受洗很棒啊，好棒啊，那现在真的是觉得说看到什么，看到这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呢？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这些人他们的受洗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新人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新人生命的开始，也是代表什么？代表许许多多的祷告，许许多多的流泪，许许多多的汗水，得到神的回应，对不对？更重要的呢，他们这些人他们会开始他们的一个新的一个人生，他们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神所感动的。这里面就看到什么？看到神的智慧，是神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让神的是神的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走到这一步。那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我们想看一看这个神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样的一个智慧。那我们先来一起来念这个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神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 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愿意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愿意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打动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聚集敬拜，乃是神你自己的智慧，神你自己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得以 站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这是每一个人愿意把我们自己摆放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我们，你自己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一直不断的感恩下去，让我们每一天用感恩为祭来到主你的面前，让主你自己每一天重新的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重新得力。我们谢谢你把今天的一切敬拜赞美孩子讲道都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带领，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所以当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设立了一个教会，是哥林多的教会。那在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一些状况，所以他中间他曾经写了有总共是四封书信，但是有两封是遗失的，但我们所看到的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在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有关这个教会的一些事情，包括里面有纷争，包括里面有一些分裂的状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淫乱的事情，然后呢有一些在一些基本的教义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圣哥林多前书他们在里面所说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在教会里面在敬拜神，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知道书信，什么是书信？写信的人他针对收信人方的一些要求，或者针对收信方的一些需要，他写了一封信。所以这个其实本身它是一封信，但是里面它分开很多部分在讲。那它一开始呢就讲到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纷争的分裂的事情，有的人说他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他是属这个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这个亚波罗的，然后有人说他属基督的。所以呢在里面他会有一些纷争的事情，然后呢他接下来又在讲到说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实际上哥林多人在当时呢他就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代名词，哥林多话那个就有点是那种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地方，所以他里面有很多很多外来的世俗的一些纷扰。那我们今天要看的部分呢是说是讲到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怎么讲在世俗在当时世代的一些流行的一些传福音的一些智慧的东西既入侵了到他们的教会，以至于呢有的人会追寻一些都特殊的一些能力，有些人会追寻一些特殊的一些展现的东西，所以造成里面有一些纷争。那我们看今天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一开始讲到因为，所以表示他在解释一个状况，那我们就要看看他解释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往上走一节，就是讲到第十七节，他讲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这里讲到说他很清楚耶稣基督差遣他，他的今天的蒙召，他今天的传福音是耶稣基督所差遣的，而他的差遣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的，他所明确的目的是他是不是为施洗，而是为传福音。然后怎么样传福音呢？ 他的传福音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的，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在于说，看到没有，我有这个下横线哈，智慧的言语跟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是两者相对立的。他讲说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他如果用智慧的言语，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就有可能落了空。什么叫落了空？表示说什么？白费了。这个基督白上十字架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当这句话他讲说，他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然后传福音呢，他不是用智慧的言语。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就是在当时代，在哥林多他们这个时候受到希腊的影响，有很多的一些哲学思想，有很多一些辩证的方式，有很多的一些智慧的一些思绪，一些逻辑，然后他们用这些方式来去做一些传讲的福音的方式，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争论争议。但是这些东西进来了之后，他说什么？你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传福音，基督的十字架就落了空了。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内容一定要有基督，一定要有十字架，不然这就不是传福音。如果说我们今天传福音仅仅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你可以在世上蒙福，你可以身体健康，你可以长寿无疆，那不是福音，那不是我们在传的一个福音。我们传的福音，待会儿我们会看到，我们传的福音其实在世间的感觉当中是一个愚拙的观念，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今天我们有人会能够进入成为我们一家，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成为我们的弟兄，成为我们的姐妹，他不是在他的智慧的逻辑当中思考出来的结果，说我今天要信，而是说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说基督是主的。所以这里面讲的同样的一个论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去跟人家用辩证的方式说耶稣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用考古的方式，用历史的角度，从各种角度说耶稣是主，用智慧的言语的话，那基督的十字架就落了空了。所以这点是他讲说，然后他接着讲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他讲说这里面有两种人，两类人，哪两类？一类人叫做灭亡的人，一类的人叫什么？得救的人。所以得救的人是什么？是今天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这些人，我们人生的路，我们走到的路线的终结是一个得救的路。而灭亡的人呢，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不断地往前走，他们走的最终的结果是他们走向灭亡的这些人。所以这两类的人针对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道理，就是那个我们今天所要谈的神的智慧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在两种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灭亡的人认为是愚拙的，他们认为说怎么可能今天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全世界的罪就都被他所洗净了，不可能的事情， That's ridiculous。 那另外呢，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认为那是神的大能。也就因为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被相信的，所以呢，他若不是神的大能，他是不能够救这些得救的这些人的。所以这个两者之间在于什么？在于一个圣灵的感动，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今天受洗进入神的国，我们变成一个神的儿女，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观念的转变。也许我们昨天的观念还在认为说这是一个愚拙的，但是今天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经历，我们会突然在那一瞬间，我们会有一个马上的改变，说神的大能。保罗他在整个他的书信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教导，那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受到激励。他这其中有一个讲，他讲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着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相信的是神的大能。为什么是大能？因为只有神才有这样子的能力，才能够去救那所有一切的相信的人。 然后他讲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这句经文是从哪里来？这句经文是从以赛亚书二十九章那边来的。在那个地方，当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他来攻击这个犹大的时候，犹大他们的王，他们那时候是西西家做王，他们有跟这个埃及他们有结盟，他们认为说我今天有人可以跟我结盟，他做了一切的人世间该做的准备，来去抵御这些强敌。然后呢，他认为说我今天有结盟了，我用我的智慧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了。但是这个地方以赛亚怎么说？他说他传达神所说的，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要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你们不要去用你们有限的智慧去做那样子的盘算，去做那样子的打算，你要完完全全的来信靠我。所以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不要让你们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做一些去做你们的准备，而是要完完全全的用放弃掉你们世间的这些聪明，回到我的面前来。然后同时呢，他也讲了，在主耶稣他自己也说，他说，主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经历，碰到那种好像非常聪明的人哈，然后呢，他好像什么事都知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呢，你突然好像你有些事情想跟他说，要提醒他，你会想跟他说吗？你会想去跟一个自认为很聪明的什么都知道的一个人，你会去提醒他一些事情吗？大概不会。但是呢，你如果有一个人很虚心的，他愿意去接受你的一些劝告，愿意来接受你的一些指导的时候，你会竭尽心力的去讲，去跟他讲，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讲的话什么？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那些自认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当你对于那些心硬自己认为很聪明的人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听的。在他的心目当中，他知道所有东西，他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这也是讲到说，当我们用我们世间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心理刚硬当中的时候，没有话进得来的，神的话也进不来的。所以神他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让你去走点冤枉路，让你去撞撞南墙，让你去碰得别头破血流的，然后再回到来。所以当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心回意转的，你是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回到神面前的。但是他这些事呢，他像婴孩就显出来，婴孩他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婴孩他没有任何在他的这个智慧当中，像我们有时候在讲人的智力，都在讲他是几岁的智力。所以也就是说，婴孩可能他在整个的智力上，在他对一些事情的感官上、了解上、认知上，他其实是属于灵的。当他是灵的时候，他愿意接受。所以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那也就是说，为什么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他不要你用你的聪明去做一些事情。我想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各位，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所谓的智慧，是受限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在我们自己生长的环境当中。所以有些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理解别人为什么不能理解某些事情。对我而言，轻而易举的，这有什么？很容易的一个道理，为什么换个人他就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们的智慧是受限于我们的经历，受限于我们所受的教育，受限于我们所生长的环境，甚至于受限于我们自己每天所经过的每一件的事情，我们接触到的每个人。所以在我们的智慧当中，千万不要以为你的智慧是已经非常已经了不起了，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有限的智慧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讲说，哎呀，当初那些事情我过了好多年才明白过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很多事情是早就向你显明了，早就已经有人告诉过你了，早就在圣经上或者在什么地方有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父母告诉你了，但是你不愿意接受，然后你说，哎呀，我走了好多的冤枉路，过了好多年我才懂了，我才回过来。所以我们的智慧局限了我们接受神的恩典，因为在我们的智慧当中，我们认为那是应该可以理解的，那是应该可以了解的。我们常常在查经班的时候，或者甚至于说我们在一些在外面教这个门徒培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些人闭目沉思，然后这样头晃晃晃，我们心里在想，他在用他自己的逻辑，用他自己的思考模式，试图跟我们所说的东西去做一个吻合。当不吻合的时候，他就当吻合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是努力在听的，但是他是不是一定都能听得明白呢？不一定，他不一定是能够让能够听得明白，所以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把自己完完全全把它倒空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这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所以他讲说智慧人在这个地方，智慧人就讲是讲到那个希腊那边的哲学家们，那些这个亚里斯多德啊，这些哲学家。文士呢是这个犹太人，他们里面熟读律法的这些人，都是有知识的人。然后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那些律师，那些熟读这个法律的这些人在哪里？这三类的人统刮起来，他们是属于世上的智慧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公认的这些智慧人。那也许换成今天，也许就是说会有一些博士啊，有一些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企业当中知名的人士。这些人他说，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当他们用他们有限的智慧去试图去解释这整个的宇宙，解释整个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秩序的时候，他们是有限的，他们讲不出来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神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他讲到说，神的智慧展现在什么地方？神的智慧展现在他不去硬要让人去改变他自己的想法，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愚拙的，他不这样认为，他不这样去试图马上去突破他。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人，当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整个的救恩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来走出我们的罪的问题，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不能够容忍这个世界上有罪恶、有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又不能够马上每一个人一犯了错马上就被雷打死，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神就有这么一个救赎的计划，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一次的洗净掉我们的罪，这就是福音。但是如果今天不是被圣灵所感动，如果今天不是在一个属天的智慧当中有这样看见的时候，这样子的一段叙述是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不可思议嘛，这个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如果我们在讲到说童女怀孕啊，十字架上面钉死之后三天复活，这样把它整个讲清楚了以后，我们认为讲清楚了，可是听的人可能不见得。但是这个时候呢，神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因为我们想想不可能的事情，去怎么样去救那些信的人，那些愿意信的人。信是我们整个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相信的信。就好像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叫那些抬头看蛇的人就能够因着信得救了，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看似不合理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凭着一个单单的信。那好像我们平常在工作 在我们世间上遇到的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方设法用我们自己的能力，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解决不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来帮助我， I can't do it， 我没办法了，因为我已经到了人的尽头了，你自己来 接手吧。当我们完完全全放手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那个时候进来。所以信得过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这个东西在人认为什么？认为是愚拙的观念。我们从小 到大常常都要跟我们讲说，都是讲人定胜天，对不对？人定才能胜天啊！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然后呢，我们才能够 有办法，但是然后还 要证明给别人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相抵触的，我们很多人会非常非常的 against， 会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的。然后呢，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里讲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在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在马可福音那边，当耶稣基督做完行完他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的，上次秀海长老在提到这段经文，他喂饱了五千人，已经行了那个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神迹之后，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我们常常要看的是神迹，对不对？所以其实刚刚前面讲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说有任何东西，如果我们用智慧的言语，在当时所用的是智慧的言语，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所追崇的是智慧的言语。但是今天有没有同样类似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有类似的东西，有的人要看的是神迹，比方说像有些派别，他们希望看到什么？希望看到圣灵降在身上的一些能力的展现，他们可以说方言，他们可以医病，他们可以赶鬼。我们常常，甚至于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很多年前，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参加过一个这个医病的特会，就是去看一看，别人带我去的。然后呢，就结束的时候，他讲说，你们当中有任何人不能够说方言的，请你留下来，我们要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能够说方言。然后呢，别人讲说，那你就留下来吧。我想想，我也好，就留着看看吧，就留下来了。然后就排着队哦，排着队这边等着上台。然后上面有人就施工哈，就还轮到我以后，他就，我奉是这个什么名是吧？这个是圣灵给你，我觉得你晃了一下，没什么感觉吧？因为他碰到我头了嘛。然后想说你不要抵挡圣灵，我说我也没抵挡啊，什么感觉都没有啊。然后后来到了下面，然后更好更有意思，他讲说你们我们现在开始用方言祷告，如果不能用方言祷告，你们今天不能离开啊，我们要继续给你这个圣灵的能力。然后我就看左边右边，他们都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用那种好像听不懂的话在祷告。那我想说我得走啊，我不走走我不讲方言走不了啊，所以我也就跟着哔哩吧哩吧哩吧哩咕。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去特意的去追求一些圣灵的能力，去追求一些神迹，或者去追求一些智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不是真正的在传福音。我们真正在传的福音是在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他们要看的是神迹，他们已经看到很多的神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有神迹。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是神迹。那就好像有人可能在你们面前说过，哎，我那个时候这个为宁华祷告，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更不理我。我是不理他，我真的有时候，当你在刚硬的时候，神的话进不来，人的爱进不去，你就感觉到说你是站在世界上的，或者说你觉得你是在世界最底下的。你要么觉得你有自高，要么你就自卑，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爱在你的身上。所以他在讲说，他说这个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要的是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这里面又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前面的神迹，前面的智慧是世人要的，我们是不是世人？我们也是世人，在某种程度我们的心内心深处我们也要神迹，我们也想看一看神迹，我们也想看一看智慧，对不对？我们不用这个隐瞒，我们也会想看看。但是我们真今天能够让我们得救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这个地方来讲呢，其实在讲到就是说，有让我们去传扬一个信念，传扬一个信仰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当他讲的说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他讲我们却是，就是这个却，他把这个前面跟后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你们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要的是智慧，但是我们传的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什么是钉十字架？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是最羞辱的，最羞辱最耻辱的那个社会最底层的渣滓才会去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们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在他一直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标榜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他受过很多的逼迫，甚至于他在加拉太书当中他也说了，如果我今天仍旧传割礼，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他自己也说了，他今天受到神的感召去传福音，是用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他知道那不容易讲。他能不能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他不可以，因为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要按着真理去传讲神的道理，而不是用他智慧的言语去传。所以他自己都在讲说，我们今天若传割礼，我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今天如果今天犹太人他们尊崇的是他们自己的古礼，他们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都有受到割礼，那这么一个 popular 这么一个容易被人接受的理念，这么快就能够打动人心的话，那我就不需要去传那十字架了，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是圣经上讲的，他自己说的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的啊，不是我们说的。所以确确实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个基督是什么？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视为愚拙。所以在犹太人他们一直等候的是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来。弥赛亚的来临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乘着天军啊，这样子能够降临的。但是突然发现他不是，然后这个号称为基督的，这个号称为弥赛亚的这个人，他是卑卑微微的降生在这个一个马槽当中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没办法接受，在外邦人呢认为是愚拙。对于外邦人，在圣经里面所有讲到外邦人，他都在讲到是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不是犹太人的这些人。对于外邦人而言，他们讲说，你们今天在开什么玩笑？你们就讲这么一个这个道理，讲出这么样一篇信息，就说这是救赎的恩典，那外邦人也不能接受。但是在那蒙召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里面讲到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见，犹太人、希腊人、外邦人看不上的、看不起的、觉得不可思议的，但是在那蒙召的人，这里面讲到蒙召，谁是蒙召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就是我们这群人。我放眼望去，很多都是我们这边都是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些都是蒙召的人。我们这些蒙召的是怎么蒙的召？是神用恩来召的我们。在那蒙召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就是神他所带下来的能力，神所带下来给我们的智慧。然后他讲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他不是在讲说神愚拙，他不是在讲神软弱，他在讲说，纵然你们会觉得这是神的愚拙，神怎么会这么一个神，他怎么会用这么差的这么笨的东西 来救人呢？他怎么会用这么不可思议的东西来让我们觉得他是刚强呢？他是说，纵然假设就算你们认为说这是神的愚拙，但是还是比人智慧，就算你们认为这是神他的软弱，但是他仍然是比人是强壮的，是这样子一个意思。然后呢， 这边讲到说看不太到，弟兄们啊，这个听见可见啊，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容不容易过得去哈、啊。这段经文简直好像在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愚拙的。我知道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你在夸奖人家的孩子的时候，你千万要夸奖他聪明啊，你不要说这个人老实，不要说他善良啊，这是不好的。甚至于你跟他讲说，哎，你好好努力，勤能补拙，他只要听到那个拙，你骂我。可是这段经文怎么说？这段经文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神却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那是在讲什么？在讲我们嘛，是不是？这段经文是在讲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嘛。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里面他真正在讲的是说什么？他讲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愚拙的，我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真正放掉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是因为看到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愚拙的。我们看到神的坚强，我们是软弱的。保罗也说了，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就用软弱、凌辱、逼迫、极难为自豪。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知道当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会来庇护他。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一无所住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你的孩子，我就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你的孩子在外面犯了错回来，但是他是很软弱的回到你面前，他说，爸爸，我错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先骂人呢，还是先把他搂进来？一定是先把他带进来，对不对？我说正常的人啊，正常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被圣灵的感动，我们接受了这样子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软弱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他怎么样？他把我们接进来。这里面讲到一个拣选，拣选是什么样的观念？拣选，昨天晚上那个周医师他讲到一个，就是我爸爸是李刚，拣选是一个理直气壮的，是一个任性的，你知道吗？当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无助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如果想到，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直气壮的，很能够有把握的是说，神他不会离弃我，他既然拣选我了，他就会不离弃不丢弃我，那是一个把握。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拣选的时候，就好像中国那个几年前那个，我爸爸是李刚，我就是有靠的，我有靠头，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今天神既然拣选了我，他就不会抛弃我。所以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实际上这段经文在我过去的人生当中，其实我其实很喜欢跟神摔跤的一个人。其实我在自己内心当中常常没有办法在这段经文当中走过去，但是后来我自己越看到神的恩典，越看到神的大能的时候，我越看到自己的卑微，越看到自己实在是真的是一点什么都没有。那这种时候真的就是完完全全顺服在神的底下。那个时候你说我是愚拙的，说我是软弱的，我一点都不为意。但是在过去的时候，真的这段经文曾经对我有相当一段的挣扎，因为我不愿意承认我自己是愚拙的，我不愿意承认我是软弱的，我也不愿意承认我是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或者是无有的，我认为我还有一点东西。但是话说回来，神把这些一切的道理向那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那婴孩就展露出来。 所以当我是自认为聪明通达的时候，神的话是进不来的。所以真正在这样子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只能够用我的愚拙、我的软弱、我的卑贱、我的被人厌恶，还有我的没有，来让神来得到他自己该得到的荣耀。他讲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他怎么使一切有血气的，就是所有的人，神不要我们任何人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在我们自己的有的东西上面去自夸。哪些东西？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强壮，还是我们拥有很什么东西？他不要我们有这种自夸的观念。因为什么？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段经文是帮助我改变人生很大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都在去试图追寻一些东西，追寻这个属天的智慧，追寻一些世间的智慧，然后去追寻一些被人家所尊崇的一个地位，让人家得到，我们能够在人前得到掌声，这些是我们要的。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会认清楚一件事实，是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我们这几天在这个感恩聚会的时候就讲到过，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财富、对我们的能力有任何的把握。我们能去做的是，我可以去健身，大家也知道我是常常去健身。那我去健身是什么？我只能够去做一个健身，因为我不健身，我血压是，我们家是，我是200%的高血压家庭。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部都是高血压，而且都是超高的高血压。所以我不去健身，我大概就这个，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但是我去健身不表示我有健康。那桂英那个时候去，前两个礼拜在纽约的时候，他先生说：“哎，你先不没有去健，没有去做运动。”我说：“今天早上起来，我脚好像这个脚踝好像是不知道不舒服。”当我就这么样子努力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不能够保证我的健康，对不对？所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今天有什么是可以自夸的呢？你的财富，你的能力，你在公司里面你是这个一呼百应的一个人。你难保明天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裁员下来的，你是 cost 的 company， 你先走，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因着今天我们有拥有的任何东西可以自夸。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什么，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为什么？因为我们使我们不同的是谁？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一切都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如果是领受的，你干嘛要自夸？你凭什么自夸那是你的本事，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句经文真的是 当初我在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不会让大家起立坐下，就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如果今天你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靠着你的才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得失心？一定会有，对不对？今天老板交代你一个任务，你去把这个款多少人都收不回来，你去把它收回来，你不错，你有本事，你去收款，你一定是啊，这个老板一定都是先把你夸得好好的，把你鼓得碰轰，把你鼓风鼓得好大一个，然后你就出去了，然后就开始给自己很多的压力，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怎么样？但是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你会很得意；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你就会很难过，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本身靠着自己能力所会给自己的一个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很清楚我们的能力的来源是来自神的时候，我的成功、我的失败都荣耀他，我的成功让他得荣耀，因为这个事情成了。我的失败让他得荣耀，因为神一定会预备其他的方式让这件事情能够成，而这件事情对我的失败是让我能够在下一次当中会更知道我不能够靠自己。所以当你有这样子一个观念的时候，这就是福音。你不会虚，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在你的人生当中去过你的日子，去做你所从事的每一件事情，你不会计较他的失败。就像我们每次在我真的是神的恩典在这地方，我每次在站到台上来，我是紧张的，我是不会，我不是一个真的很能够会讲话的人。我每次都跟神讲说，我交给你了， 我该做的已经在10点30分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我前面该做的都做完了，后面都是你的，你的荣耀，一切都是你的荣耀。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这句话我也送给各大家啊。看不到下面啊、哦，对不起。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他在讲到说，你们在我们今天之所以，他又回到他的，他这一整段他就是。就又回到他原先的论点，他就讲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的恩，是在神的拣选当中。他前面已经讲了，我们一切是神的拣选，使我们能够成为那蒙召的，所以我们是本乎神的，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主指着主夸口。这句经文我们没有办法在圣经当中找到特别的一个 quote， 但是比较类似的、近似的应该是耶利米书这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夸口不要为自己而夸口，不要说我今天有多大的本事，而是说今天我因着神的能力，在神的应许，在神的允许的范围当中，我可以做事，我可以做这事，我也可以做那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他讲到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他讲说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意思好像说他可以哈、哦，好像说他可以用高言大志。那我们看一看，在使徒行传他讲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他说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意思隐含的就是说他是可以用高言大志。如何证明？因为他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祖宗的严谨的律法受教。谁是加玛列？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所以他是在名师之下所出的高徒，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去用高言大志对大家来宣讲神的奥秘。他说这个弟兄们，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定了主意，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已经想清楚了，当他去一个地方去做，去为神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要做一些准备的，对不对？一定要做一些准备的。但是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到哥林多，当他到以弗所，当他到各个地方的时候，当他在各个地方之前，他自己给自己做的准备是什么？他给他自己做的准备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准备，是心理上的一个定义。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没有用他自己的本事，他没有说今天我们来开讲，今天我们来开始这个来讲基督耶稣的福音，然后怎么样开始去讲一些东西。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就跟他当时在罗马书1:16讲的一样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讲到说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耻辱，因为他是被钉十字架，刚刚已经说了，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是一个耻辱，他不以那个为耻辱。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这个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动啊。我自己本身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当我们在每次在国内的时候，到不同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下面不认识的人比认识的人多，而且多很多，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些来历，然后呢，我们站在台上，我们就真的是那个感觉啊，我就感觉就是说，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惊。那个软弱怎么来？我不知道我今天是不是有足够的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神是不是给了我足够的启示，让我能够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我不知道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会被人家所能够接纳。这个接纳当然不是说我要看被他们所接纳，而是说当他们能够去接受我所说的东西，那才有进一步说神的话能够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去。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的战惊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不愿意辜负神的托付，神给他的托付，他很战惊，他很惧怕，他怕他讲得不清楚。当然他能怎么样？他说什么？但是呢，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圣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当他站在台上，当站在那个地方，他在这个会堂里面跟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是用的什么？他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他很清楚的一件事实是说，他今天在那里他所传讲的一切的东西，不是他用他的智慧的言语，他也不是用委婉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是怎么样？是试图说服打动人的东西，委婉的言语是让人家能够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些言语。他不用这些东西，他很直接，他很 blunt， 他就直接用的，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也就是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他只知道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所为他所带来的一切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在为什么他会讲这个东西，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当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曾经碰到什么？当他在会堂跟犹太人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神的道，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这就是保罗最早在哥林多教会的一年零六个月的开头。一开始他是觉得说，这些人太顽梗了，太顽固了，我这些一切的东西，就你们这所有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但是神跟他说什么？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这也是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不需要用智慧的言语，就光光的传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就够了。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说这个话，他讲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这个叫是什么？他带出来一个目的，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用智慧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因为他的目的是让人的信，人信他不是因为哇保罗好厉害啊，他能把这个话讲得清楚啊，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在乎于神的大能。他是希望今天一个愚拙的道理，我们能够被我们所接受，被我们相信，是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而是靠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走到外面去，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常常好像感觉起来我们需要用很多的能力，我们要用做很多的本事，要去说服人家，要跟人家准备好跟人家辩论，甚至于还可以跟人家说，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怎么样。不是的，我们真正能够带人家信主的是什么？带人家信主的是我们自己。保罗他在整个的全部的书信里面，他是讲了很多的教义，是讲了很多智慧的言语，实话实说，对不对？但是他里面更多的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所做出来的见证。所以想到我们今天的回应，我们今天的回应，我们今天的回应是让人从你认识耶稣。我记得上次我们在，也是我在台上，我就听完那首诗歌，我就觉得说，让人从你认识耶稣，不是你有什么本事去传扬什么智慧的言语，不是我们今天有多大的本事，不是今天你圣经读了多少的遍，而是说圣灵在你身上有没有这个能力，让你成为一个让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的这么一个人。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我真的太喜欢这首诗歌。
当你经过罪恶仕途，生活受别人瞩目，你当里外清洁完美，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忠心真诚传扬耶稣救赎主，让人从你认识耶稣。真是主担在人前，被众人反复诵念，能否指引别人归主，认识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忠心真诚传扬耶稣救赎主，让人从你认识耶稣，无论日夜为主而活，真诚中永相恩主，令人得着生命真光，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忠心真诚传扬耶稣救赎主，让人从你认识耶稣。
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你所拣选的儿女，让我们真是在我们的人生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所遇到的不顺的时候，我们甚至有一档的把握，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他拣选了我，他必定不遗弃我，不抛弃我，我们有这样子的把握，我们能够面对生活当中的横逆， 谢谢你，让我们真是能够也同样的也愿意主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救赎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好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